好，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到我们在网上查考圣经的时间。在我们开始查考圣经以前，让我们一起恭恭敬敬的来到上帝面前，来向他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怀着很沉重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知道你是赐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你爱我们，也看顾我们。我们也看到在世界上有各项事情的发生，我们看到在国内有冠状病毒的流传，我们也看到在成都有地震。主啊，我们真的是知道你要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看到世界上到处有灾难，多处有地震。主啊，我们在这患难的面前，我们恭敬的跪拜在你的面前，求你可怜我们，也求你拯救我们，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让众人都看到我们在世界上的时间真的是很短暂。我们在世界上所获得的那些荣华富贵，可能转眼就成空。主要让我们能够在这段时间里边能够看到我们想望的是永恒，就是在你里边的恩典。主要也求你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掌管明天的是你，不是我们人。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很骄傲，觉得自己很伟大，但是我们连这个小小的病毒都没有办法。主啊，我们在这里祈求，求你看顾，特别是保守在国内的所有的弟兄姊妹，特别是那些已经有病痛的，求你看顾他们，也安慰他们，主啊，也求你刚强他们，刚强他们的心性，也刚强他们的身体。主啊，我们知道你是听祷告的上帝，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主啊，我们把这一切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看顾，也求你饶恕我们所犯的罪。主啊，我们在这里要查考你的话语，我们相信你已经应许我们，凡有两三个人以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中间。我们知道你已经在我们中间，你已经在看顾我们。主啊，求你接近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来敬拜你，来颂扬你，来赞美你，来听你所对我们的教导。主啊，我们把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和他们的家庭都仰望交托你的手里，求你看见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在这里真的是与你亲近，能够得着你所对我们的教导。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已经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查考了一段的经文，今天我们就要继续查考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是从18到26节。我在微信群在 Skype 上面都已经打出来，那在歌房的弟兄姊妹就请你自己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要一起来诵读18到26节。我们找到了，就请大家一起开口来诵读这段经文。请 因此犹太人问他说，
你
既做这些事，还是什么神奇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些，这三日要再
建立起来。
犹太人便说，这件事是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再建立起来吗？耶稣的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所说过这些话，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夜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讲自己骄傲的答案，因为他知道坏人也
用着没见证人怎样，
因为他知道人心所
存的。
愿上帝赐福给他自己的话语。我们现在要一段一段的来看这段经文。那在这第十八节里边说到了，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这节圣经是用因此开始的，所以是跟我们上一次查经的内容是有联系的。根据我们上一次查经的经文，我们知道主耶稣接近圣殿，主耶稣的这个行动震惊了整个圣殿里边所有的人，特别是祭司长、文士，他们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圣经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十八节里面就说，他们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当主耶稣在圣殿里教训众人的时候，祭司长、民间的文士、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给你权柄的是谁呢？所以这里说到了犹太人问他。我们在对约翰福音做简介的时候就讲到了，使徒约翰常常在约翰福音里边用犹太人来表示祭司长、文士、民间的长老和法利赛人。因为经过主耶稣三年的传福音，当时犹太教的宗教领袖已经对主耶稣恨之入骨，他们还诱惑和煽动了一批犹太人，就出现了一群跟随他们，就是在比拉多面前喊叫说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些人。所以在约翰福音里，犹太人常常就是指那些反对主耶稣的那一股犹太教的势力。我们在上一次查经的时候讲到，主耶稣接近圣殿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向人宣告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有权柄接近被祭司长所串通的不法的商人所玷污了的圣殿。对于主耶稣这样些举动，祭司长、文士、民间的长老、法利赛人不仅不承认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而且因此就有怀恨在心，所以他们决定来责问耶稣。他在这里说，你既做了这些事，就是说主耶稣已经在圣殿里边接近了圣殿，他们就来质问主耶稣，你既然向众人显示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既然认为你比祭司长更有权柄，可以把祭司长所应许做买卖的人赶出圣殿，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 给你这权柄的是谁？我们就要来想一想，为什么这些犹太人会来责问主耶稣呢？因为犹太人他们自以为是维护圣殿圣洁的人，觉得主耶稣没有遵照大祭司的指示，让那些不法的商人在圣殿里面做买卖。这些犹太人他们非常自义，却不知道导致他们自己是玷污了圣殿的人。我们在上次查经的时候也讲到，在那个时候的祭司们已经是腐败了，他们的腐败不仅是串通了不法商人来谋取暴利，他们的腐败是将他们自己的意思代替了上帝的话语。他们觉得大祭司的话比上帝的话更重要，更应该听。我们在上次查经的时候也讲到，上帝明确地告诉我们，圣殿是祷告的殿，而且上帝要外邦人也到圣殿来祷告。但是那些原来应该在圣殿里边俯视上帝的祭司，却让不法商人可以在圣殿里做买卖，占据了外邦人的殿。我们知道上帝教导我们，圣殿是祷告的殿。如果你不到圣殿去祷告，那我们说你已经是没有听从上帝的话了。如果不仅如此，还要叫不法的商人来到圣殿里面做买卖，那我们说这岂不就是罪加一等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祭司明明知道上帝的吩咐，祭司他们明明知道上帝的吩咐，他们非但不按上帝的吩咐来做，反而自己想出另外一件事情来代替上帝的吩咐，这就是极大的腐败了。但是他们来责问耶稣，要问耶稣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我们刚才说到，那些犹太人质问主耶稣是仗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事的。根据马可的记载，主耶稣已经很巧妙而堵住了他们的嘴。我们没有时间来读这段经文，待会儿可以去看马可福音11章28到33节。他们在这里是要主耶稣显一个神迹来证明他确实是上帝的儿子，确实是有这个权柄。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他三年传福音的期间，他行了神迹奇事真的是不少啊。我们看了荷尔文圣经，我们计算了一下，我们就发觉主耶稣至少行了30多个神迹奇事。很多人追求神迹，但是看到了神迹奇事并不一定就会接受主耶稣为救主。我们在上次查经的时候就讲到了加百弄，我们讲到了加买中这个地方，主耶稣在那里行了不少的神迹奇事。但是主耶稣也知道，主耶稣说加百弄将来必坠落阴间，主耶稣也知道有很多人来跟随他，主耶稣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个人以各种不同的目标来追求神迹，然后对主耶稣行的神迹个人又有不同的看法，所以 单纯的追求神迹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我们在这段圣经里边，我们看到犹太人要主耶稣行个神迹来证明他确实是上帝的儿子，确实是有权柄来决定圣殿。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他们要叫主耶稣行一个神迹。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一到第四节。有哪一位找到了，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念一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一到第四节。
好，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
好，谢谢。其实上帝的神迹到处都有，问题是人们怎么看的。在这邪恶的时代，神迹摆在你的面前，很多人就是看不到，看到了也不一定会信。就看看中国，在中国的基督徒，我们知道从1950年开始，所有的外国传教士都被离开了中国。从1957年开始，各地的教会都执行了联合礼拜，大量的教堂被关闭了。到1966年文化革命的时候，所有的宗教活动都停止了。弟兄姊妹，你知道现在在中国有多少基督徒吗？根据中国发表的文件，在1949年的时候，中国有70万基督徒。中国在1982年发表了一个文件，这文件的头衔是中发19号文件。中国宣布有300万基督徒，还有300万天主教徒。我们相信现在基督徒在中国的人数更多更多了。根据2016年北京大学的调查研究，在全国的基督徒大概是4000万。那个调查研究说是3997万。我们看到从70万增长到3997万，这个增长是哪一个传教士所做的工作？没有一个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这岂不是上帝的神迹吗？这是上帝亲自在传，上帝所行的神迹，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从我们上次查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从水变成酒，主耶稣医病赶鬼那么多次，主耶稣甚至把埋葬在坟墓里4天的拉撒路从坟墓里喊出来。主耶稣所行的神迹还不够多，
为什么犹太人还要主耶稣行个神迹来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是有这个接近圣殿的权柄呢？我们说这些犹太人不是真的要看神迹，因为神迹已经摆在他们面前，主耶稣已经行了那么多神迹，他们仍然不相信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这样的责问只是来向主耶稣挑战，只是来反对主耶稣。主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的圣殿在犹太人心目中是他们的骄傲，这个圣殿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其实圣殿人们是花了两次时间来建立的。第一座圣殿是在以色列王国的时候，那个王国就是第二位王大卫开始为建造圣殿预备材料，有他继位的国王就是所罗门，在耶路撒冷的那个时候还叫摩利亚山，但现在已经叫圣殿山，建立了第一座圣殿。这第一座圣殿也常常被称为是所罗门的圣殿，就是在所罗门的时代建立起来。根据历代志上的记载，所罗门是花了7年的时间建造了第一座圣殿。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上第28章，历代志上第28章1到7节啊，有哪一位找到了请帮我们念一下。历代志上，历代志上第28章，历代志上28章1到7节。
大卫招聚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轮班服侍王的军长与千夫长、百夫长，掌管王和王子产业牲畜的，并太监以及大能的勇士都到耶路撒冷来。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只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你是战士，流了人血。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因他拣选犹大为首领，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在我父的众子里喜悦我，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人。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他若恒久遵行我的诫命典章，如今日一样，我就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好，谢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大卫王是预备了材料，然后呢是由他的儿子所罗门，上帝说由所罗门来建造他的殿和院宇。那圣经其实很明确的记载是所罗门建立了这个圣殿。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上第6章，列王记上第6章，我们只要读第一节跟最后一节，就是38节。列王记上第6章 第一节和第三节。
地上第六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7月，就是2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
然后38节。
到11年布勒月，就是8月，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功夫共有7年。
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在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建立了第一个圣殿，花了多长时间？7年的时间。那这个圣殿，第一座圣殿，在公元前586年的时候，就是新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二世摧毁了耶路撒冷，第一座圣殿也被毁了。在公元前539年的时候，波斯帝国推翻了新巴比伦王国。圣经在以斯拉记，圣经以斯拉记第一章里边有记载。我们来看一下以斯拉记第一章，以斯拉旧约圣经中间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
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耶和华非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里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
所以这就是开始第二次建造圣殿。那第二次建造圣殿呢，就是这个波斯王他做王第一年，他就发了诏书，要以色列民开始重建上帝的圣殿。这个圣殿是从公元前537年开始建造，在公元前515年建成，一共花了22年的时间。第二座圣殿建成在公元前19年的时候，以东人大希律他为了讨好以色列人，就开始扩建第二座圣殿。这个扩建工程一直到公元63年才完成，历时82年。当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就是这第二座圣殿。这第二座圣殿在大希律修建完以后7年，就是在公元70年的时候，因为罗马帝国镇压以色列人民的起义，提多将军就率领军队围攻了耶路撒冷，圣殿就被毁掉了，仅剩下一段墙，我们称为西墙，也是现在我们称为哭墙，还留在这个地方。现在犹太教没有圣殿，只有会堂。在2001年7月29日，犹太教的极端团体，他们有一个叫圣殿山忠诚者，他们在耶路撒冷旧城，他们有一个仪式，他要纪念犹太第一和第二座圣殿遭到外族的毁灭， 他们要建立第三圣殿。第三圣殿会不会建立起来？我们待会儿会讨论。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是那第二座圣殿，也就是以东人大希律，他为了扩建圣殿而在修理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是因为犹太人质问耶稣，你既做了这事，还请什么神迹给我看？主耶稣对他们的回答是，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建立起来。那我们先要来看一下主耶稣所说的，你们拆毁这殿，你们拆毁这殿到底是什么意思？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我刚才说是大希律在那里扩建圣殿的时候，那就是说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拆毁这个殿，但是主耶稣说这句话，你们拆毁这殿，表示至少有两层意思。第一，我们说犹太人他们在属灵的意义上已经拆毁了这座圣殿。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第十章，以西结书第十章十八到十九节，以西结书第十章十八到十九节，找到了就请帮念一下。
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的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
好，这里边你是看到了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第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找到了也帮我们念一下。
于是基洛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
你在这边你就看到耶和华的荣耀逐步逐步的离开了圣殿，他离开了圣殿，先从门槛那边出去，停留在基路伯上面，然后基路伯飞了，他又最后到城东的那座山上。为什么耶和华的荣耀会离开圣殿？为什么？圣经其实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第十四章，以西结书第十四章第一到第五节，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
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生疏。
这里就看到耶和华的荣耀本来是充满在圣殿里的，你去看历代之下第五章第十四节里面说得很清楚，但是因为以色列民的叛逆， 因为他们去拜假神，上帝的荣耀就没有办法与他们在一起。我们就看到上帝荣耀离开了圣殿，我们也注意到上帝荣耀并不是一下子就离开，上帝的荣耀是一步一步的离开。上帝期待他们的悔改，但是他们没有，所以他们在实际上，在属灵的概念上，他们已经是拆毁了圣殿。第二，犹太人要杀害耶稣，这个行动是拒绝上帝的救恩。我们以前一直在说，圣殿与会堂的区别是什么？会堂里边没有祭坛，圣殿里边有祭坛。其实圣殿里边还有圣所和至圣所。以色列民都知道，至圣所，圣所里边的至圣所是上帝所居住的地方。我们在上次查经的时候也讲到了，献不同的祭是为什么？是要表示对上帝的感谢，是向上帝祈求饶恕。在祭坛上献赎罪祭，祭坛上献赎罪祭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献赎罪祭其实就是预表了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流血舍命。但是犹太人要杀害主耶稣，他们拒绝接受上帝为我们预备这个永远的赎罪祭，所以他们在原则上其实就是否认了献祭的作用。他们要杀害耶稣，实际上不仅是拒绝了上帝的救恩，同时也否认了献祭的作用。所以他们实际上已经拆毁了圣殿的属灵意义。这就是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这个圣殿的这个建筑物还在，我们刚才说念的以西结书，我们现在又看到他们在圣殿里边把做买卖的人都放在圣殿里边，所以他们实际上已经拆毁了这个圣殿。主耶稣接着说，我三日内要建立起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圣殿本来是众人来敬拜上帝的地方，我们曾经讲过，按照旧约圣经的规定，虔诚的男子都应该到耶路撒冷来守一些重要的节期。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主耶稣在井边曾经对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过一段话。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19-26节。约翰福音第四章19-26节，找到了，也请你帮我们念一下。
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城市的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好，可以了，没有关系，可以了啊。在这里我们就发觉啊，主耶稣说时候将到，敬拜应该在哪里？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我刚才说圣殿本来是为人们来敬拜上帝所建立的，那主耶稣说我三日内要建立起来，主耶稣要建立人们敬拜上帝的地方，不是在那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是要我们什么？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耶稣说的非常清楚，我们不需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敬拜上帝。为什么？马太福音第18章第20节，主耶稣教导我们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不需要来找什么地方，必须是要到耶路撒冷吗？必须是要到山上吗？我们也不需要有很多很多的人，有两三个人聚会，耶稣就在我们中间。所以有两三个人就可以开始我们的聚会。主耶稣要建造的圣殿不是人手所造的圣殿。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当我们要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要到主耶稣的面前，因为我们只有通过主耶稣才能到达上帝的面前。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以色列人第二次建立的圣殿被罗马帝国拆毁，其实正好就达到了主耶稣要建立他的圣殿。主耶稣就是，因为圣经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以他的身体为殿，同时圣经也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里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在马可福音14:58，圣经用人来恐告主耶稣的话，说主耶稣说过，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圣经在使徒行传第17:24里面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希伯来书第9:24说，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殿。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是我们永远的赎罪祭。希伯来书第10:12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到圣殿去献赎罪祭了，因为主耶稣他是祭司又是祭物，为我们献了这永远的赎罪祭。所以弟兄姊妹，既然主耶稣已经完成了这个救恩，
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在耶路撒冷建立一座圣殿呢？那主耶稣在这里表明，向我们表明说，他要在三日内建立这个圣殿，重建，其实是向我们表明，他要在三日内复活。主耶稣在这里其实指他的身体，犹太人要杀害主耶稣，但是主耶稣要在三日内复活。主耶稣在三日内复活这个概念我们一定要很清楚，但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并不是那么清楚，有的人认为是在三日以后才复活，所以到底是第三日复活还是三日以后复活，我们就要很清楚的来看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的。那其实我们看圣经的话，我们就会发觉主耶稣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他的门徒说他在第三天要复活。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16章21节，马太福音第16章21节，圣经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马太福音第17章22到23节里边，圣经也记载说，他们还住在加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马太福音第20章17到19节，圣经也说，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路加也有记载，在路加福音第9章24到22节里边，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是上帝所立的基督。耶稣切切地吩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杀害，第三日复活。还在路加福音第18章31到33节，在路加福音24章第1节到第9节，在路加福音第24章44到46节，都有记载主耶稣说他第三日复活。而且使徒行传里边记载了，使徒彼得在传福音的时候也说，第三日上帝叫他复活，那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0章40到41节里面。那既然圣经里边那么多次向我们说明主耶稣是第三天复活，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弟兄姊妹认为主耶稣是在三天以后复活呢？这里边大概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2章39到40节里边记载了主耶稣的一个回答，主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那这一段话我们说主耶稣是把自己比喻为 悦纳。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绝对服从上帝命令的，而约拿企图违抗上帝的命令，上帝叫他去尼尼微，他非但不肯去，还朝相反的方向逃跑。虽然约拿是先知，他是绝对不可能等同主耶稣的。同样的，主耶稣在这里比喻他也要在地里头三日三夜，也应该不是主耶稣要精确的表达他到底在坟墓里有多少时间，因为这只是一个比喻。当主耶稣回答说一个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别的神迹显给他们。在主耶稣说了这段话以后，主耶稣后面又说了一些很重要的话，那就是在马太福音12章的41到42节。前面那段话是在马太福音12章39到40节。紧接着主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了、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看了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所以主耶稣在说到约拿三日三夜在杜甫里边，其实是为了他后面这个教训做的铺垫。后面的教训就是要跟他们说，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所以主耶稣是要在这里是为了向他们宣讲他自己，主耶稣自己比约拿更大，比所罗门更大。所以这只是个比喻，而不是精确的描写。那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7章啊，有谁帮我们找一下马太福音第27章62到64节。马太福音第27章找到了，帮我们念一下吧。
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
好，谢谢。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不是主耶稣说，而是祭司长法利赛人，他们认为主耶稣说过三日后我要复活，但是我们在和合本圣经里边没有找到主耶稣有说过三日后我要复活这句话。那很显然是祭司长和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误解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定是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这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所以主耶稣是在第三天就复活了。刚才我们说到犹太教的领袖在灵里已经把圣殿拆毁了，但是他们在表面上仍然有很虔诚的样子。主耶稣告诫这些犹太人，无论一个宗教的制度有多么悠久的历史，甚至在开始的时候是按照上帝旨意来行的，但是如果只有外表的名称 和宗教活动。虽然这个建筑物是很富丽堂皇，但是却失去了敬畏上帝的实质的意义。那没有实实在在的与上帝同在，这个建筑物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主耶稣要建立他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是一个以基督为首，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要看看我们现在所在的教会是个什么样的教会。在美国的教会里边，如果我们说需要大扫除，需要来修理教会里边的椅子桌子，很多人都会来响应，很多都愿意来出力。但是教会说礼拜三晚上是祷告会，大家都应该来祷告，应该跪在上帝的面前来向上帝来祈求，但是来参加的人就很少。表面的工作很容易做，但是心灵的敬拜，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也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敬拜不一定是在那个山上，也不一定是在耶路撒冷，敬拜是我们恭恭敬敬来到上帝面前，这个才是敬拜。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什么是敬拜，什么是敬拜。所以我们不要局限于去哪一个地方。圣经后面是说到，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所说过的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对于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犹太人是没有听懂。我们觉得主耶稣的门徒在当时也没有听懂。那为什么主耶稣所说的内容是那么不容易懂呢？因为主耶稣常常不是明说，而是用比喻来解。圣经在这里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但主耶稣这话是以他身体为殿。圣经告诉我们了，那我们就可以懂得。如果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可能也就有困难。因为门徒也常常来问耶稣，甚至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记载说，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说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那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3章10到11节里边。但是你看到主耶稣这样说话，你会感到困惑吗？既然主耶稣要对众人讲，却不叫他们知道，这不等于是白讲了吗？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主耶稣这句话，主耶稣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那你们是指谁？很简单嘛，就是刚才不是说门徒进前来问嘛，所以是指的一定就是门徒。有一个问题了，谁是主耶稣的门徒啊？是不是就是12使徒呢？我们说主耶稣的门徒不一定是使徒，使徒是门徒， 门徒不一定是使徒，使徒只有十二个，门徒有多少？主耶稣的门徒有多少？如果你记得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你们要去，后面是什么话？后面是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门徒是有千千万万的，那我刚才说主耶稣当初说我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在那个时候门徒没有听懂吗？对，他们是没有听懂，但是他们虽然没有听懂，这你后面说什么？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懂了。我们说主耶稣的门徒与犹太人的不同，在这一方面我们就知道有一个不同。不同在什么地方？不同在门徒虽然没有听懂，但是他们也存在心里不断的在琢磨，而犹太人对于听不懂的，他们就不把这些话放在心里。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上帝吩咐我们什么？在生命记第十一章十八节里边说到，你们要将我的话存在心里，留在意中。圣经在诗篇也告诉我们，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门徒虽然没有听懂，但是还是把主耶稣的教训存在心里，昼夜思想。当他们看到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他们就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同样的，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其中有一些话我们一时也不能明白，但是虽然不明白，我们还是要把上帝的话记在心里，反复思想，并且要祈求上帝的灵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和耳朵，让我们可以明白他要教导我们的真实意义。主耶稣的门徒因为记住了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在他复活以后，不仅想起主耶稣所说过的这句话，而且圣经说什么？信了圣经和主耶稣所说的话。能够相信圣经，能够相信主耶稣说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主耶稣的教训，有的人听了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没有放在心里，有的觉得听了不明白，就不再去想主耶稣说了什么，有的人听了也知道主耶稣的坟墓已经是空的，但是仍然不相信。门徒是听了，虽然不明白，但是存在心里，祈求上帝，让上帝启示我们。当他们看见主耶稣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了，他们不仅是明白了，而且是相信。相信的人是有福的，相信的人有福。我们在前面讲到主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但是有的人跟随耶稣追求神迹，为的是可以吃饼得饱足。有的人看到神迹，认为这是靠魔鬼在行神迹。 看到神迹，听到主耶稣的话，能够相信主耶稣，这是恩典，这才是真正的聪明。好，我们赶快讲下面这几段经。下面的经文是讲到，当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过月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是不是把这下面这几节圣经另外作为一段，因为从这文字结构来看，这是另外一个主题了。下面这三节经文呢，没有再讲到犹太人对主耶稣的责问，而是讲到关于主耶稣这方面的事情。这节圣经他虽然说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行了神迹，但是没有具体说出主耶稣行了哪些神迹，只是一笔带过。如果我们仔细看这几节经文，我们就发觉这几节经文是对主耶稣的描写，而不是记载主耶稣的教导和主耶稣的行为。所以我们说对这几节经文我们要特别的注意。这里边讲到了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注意啊，这里特别是讲到了主耶稣的名，他没有说信了耶稣，而是信了主耶稣的名。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他就是上帝。我们也知道十诫的第二诫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上帝的名，但是主耶稣的名是我们常常呼求的。我们要来看一下主耶稣在多次的教导中也非常强调他的名。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举例来看主耶稣的名。第一个方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可以奉主耶稣的名来向上帝祈求。我们来看两段经文，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14章13到14节，请帮我们念一下。约翰福音第14章13到14节，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
你看，这是主耶稣的应许啊。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16章23到24节。23到24
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好，谢谢。在这里主耶稣很强调的说，你们奉我的名，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所以主耶稣的名非常重要。我们说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向上帝祈求。第二，我们说因主耶稣的名我们可以得到上帝的保守和能力。在这里我们要来看三段经文。第一段经文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第17章，约翰福音第17章11到12节。
到12节
以后，我不在世上，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就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
求你
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的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 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我也复位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
好，谢谢。但是这里就看到的是，因我的名保守他们，这是说到了可以得到上帝的保守。那我们再要来看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二十节，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二十节，
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所以我们的聚会是奉耶稣的名聚会，那耶稣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到十八节，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到十八节，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好，我们看了这三点经文，我们就知道我们因为奉主耶稣的名，我们就得到上帝的保守，也得到了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能力。第三，我们说我们因为主耶稣的名行善，就必得到上帝的恩典。我们现在来看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九节，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九节，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的，何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
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五节，
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如果是为主耶稣的名而行善事，必得到上帝的恩典。下面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会因为主耶稣的名而受到逼迫。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二节，
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十二节，
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九节，
你们又要被我的名被万民恨恶。
好，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六节，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六节，
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好，这里边说到了真正的基督徒会因为主耶稣的名受到逼迫。最后我们要来看一点，就是魔鬼撒旦的攻击也常常是冒用耶稣的名开始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五节，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五节，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那在这里我们一共看了五个方面啊，就是主耶稣的名，第一，我们可以奉主耶稣的名来向上帝祈求；第二，我们因为主耶稣的名，我们可以得到上帝的保守和能力；第三，我们为了主耶稣的名行善，必得到上帝的恩典；第四，真正的基督徒会因为上帝的名受到逼迫；第五， 我们要注意魔鬼撒旦的攻击也常常是从冒用主耶稣的名开始的。所以主耶稣的名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在这里说到了，当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在这里特别强调了主耶稣的名。后面他是讲到了，主耶稣却不想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那我们再先看一下，这里说到他们是谁？那我们今天是从第十八节开始看的，但是我们刚才讲了，后面这三节圣经是转来一个话题，所以这里边所说的他们不应该是指十八节里边的犹太人。那如果不是指十八节里边的犹太人，那应该指谁？我们说应该就是指前面一节圣经里边所说的人。那前面一节圣经所说的人是什么？就是那些看见了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之后信了他名的那些人。那么你们觉得是奇怪吗？那些人已经信了主耶稣的名，主耶稣还不是将自己交托给他们？那我们要看看这些人的相信是什么。那在讲这些人以前呢，我们先来回忆一下，我相信大家都记得这个多疑的多马，就是当其他的门徒告诉多马说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多马怎么样，他坚持不信，他说除非我亲手触摸主耶稣的伤痕。对于这段事情，圣经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26到29节，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找到了帮我们念一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26到29节。
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你要知道，看见了以后才相信，这样的相信这是很小的信。为什么？因为圣经在希伯来说第十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信就是所望之实的实底，是未见之实的确据。那我们说和合本圣经呢，稍微有点文言文的味道，说文言文它信有所望之实的实底，是未见之实的确据。圣经李正中的翻译呢就比较白话了，李正中的翻译是说，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没有看见的事情能够对断。那这句话白话的来说呢，就是说对我们的盼望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对还没有出现的事情我们认为一定会出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相信。当你看见了，我说这个不是相信。如果我让你看我手里有一部手机，我不需要问你你相信不相信我有部手机，因为你已经看见了。如果我要问你你相信不相信我有一部手机，我这个手机一定是不能让你看见，你在没有看见我有一部手机的情况下，我才会问你你相信不相信我有一部手机，对吗？所以没有看到的时候才是相信不相信。所以我说你看见了就不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你没有看见的时候你才是要相信还是不相信，对吗？所以看见了你才说是相信，所以 圣经主耶稣也说这个信是小信，小信。所以主耶稣常常是责备那些小心的人。圣经记载，主耶稣说：“你们是小心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这是记载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节。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上帝是一定会看顾的。当门徒在船里边遇到风浪的时候，他们很惊慌。主耶稣对他们怎么说？主耶稣说：“你们是小心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但是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六节。所以遇到患难不要惊慌，因为我们有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最近在国内有武汉的这个病毒在流行，我们说基督徒不要惊慌，我们有主耶稣同在，我们知道谁是掌管这个宇宙万物的，我们的生命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手里，我们不必担忧，不必惊慌，惊慌没有用，我们要与祷告来相互托住，不要惊慌。所以我们不要那么小心。所以主耶稣说，圣经说主耶稣却不想自己交托给他们。交托其实和本圣经翻成交托，其实这个交托在原文中跟第二十三节里边这个信啊是一样，是相信。所以新译本就把这些圣经翻译，耶稣却不信任他们，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人。如果一个人的相信只是建立在看见这个情况下，这个相信其实是很小，是小信。因为一旦有风吹草动，就有跌倒的可能。对于这样的人，主耶稣就没有办法把重要的任务交托给他们。我们必须有坚固的信心，上帝才会把重任交托给我们。那怎么样才会有坚固的信心？我们说，一方面要求上帝加添，另一方面也要自己努力与主亲近。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要强调的是什么？我们一再要强调的是，我们要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要成为耶稣的门徒，那我们就有可能在主耶稣撒种的比喻中成为那个结实30倍60倍100倍的好土。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主耶稣所信任可以把重任交托给我们的，我们必须要有信心，我们必须要有信心。所以这节在这里说，主耶稣用不着谁来见证人是怎么样。主耶稣用一个比喻告诉我们，就是讲到了有两个人祷告，那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8章。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18章10到14节。路加福音第18章10到14节， 找道理帮我们念一下好吗？
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在这段经文里边，主耶稣有没有说那个法利赛人是在说谎？就是说没有说他是说谎，主耶稣只是批评他自高。换句话说，这个法利赛人是在为自己做见证，同时他也在检举边上那个税吏，他要告诉上帝他自己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而这个税吏是个罪人。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完全很公正的认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旁观者清，当局者迷，那就是说对自己了解反而是不清楚的。但是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那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知道别人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们把这两句话连在一起，就是说我们既不能完全知道自己，也不能完全知道别人。所以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和对别人的评价都是不完整的，都是不完全的。所以这里圣经说用不着谁见证人怎么样，你要见证你自己怎么样，也不见得你是完全对的。你要见证别人是怎么样，你的看法也不一定是完全对的。我们说唯有上帝是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实情况，上帝不仅知道我们显露在外面的言语行为，也知道我们内心的思想跟动机。我们最后来看一段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12到13节，找到了，帮我们念一下吧。
好的，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
这里就告诉很清楚了，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没有任何一件东西可以在上帝面前隐瞒。所以圣经在这里说上帝不需要有人来见证谁是怎么样，他知道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每一个人的假冒伪善只能欺骗人，没有办法欺骗上帝。真正的信心不需要用语言来表达，上帝完全知道我们心里存的是什么，我们不需要作假，作假是没有用的，作假是没有用。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大概就是把这段经文全部看了一遍。那我们在这段经文里边学到什么？学到什么？我们首先看到了，那犹太人是要用叫主耶稣行个神迹来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我们说 我们不需要求神迹，我们更不需要求上帝改变他的计划。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做的事情是顺服上帝的安排，愿上帝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要谨记，我们不要将我们的信仰变成一种习惯，变成一种遗传，变成一种文化。因为习惯、文化、遗传是不加思索而做的事情，你想都不想就做了，这是你的习惯。我们敬拜上帝是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要恭恭敬敬的来敬拜，不是一种习惯。我们也讲到主耶稣的名，主耶稣的名是我们依靠的对象。我们讲到了五个方面的主耶稣的名，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来祈求，因为主耶稣他的名，我们得到了上帝的看顾和力量。我们也要知道假冒伪善的假基督魔鬼撒旦来攻击我们的，常常也是冒用主耶稣的名，所以这是我们要很注意的地方。我们应该要成为上帝可以信任的忠信的仆人，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看见的事情，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也就是上帝的话。如果有人想要在上帝面前作假，我们说这是最大的无知。我们必须在上帝面前恭恭敬敬的，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他。我们有上帝的同在，我们就不怕任何的艰难、痛苦、疾病。我们相信上帝对我们的安排是最好的，所以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只要相信。好，现在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看法？现在是你们的时间，现在你们可以提出来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看法，有没有？在微信群的，在 Skype 上面的，在歌房的，都可以来提出来。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在这段经文里边，你学到了什么？你看到了犹太人来责问耶稣，犹太人有金钱的外貌，但是没有敬虔的心。他们虽然好像是在维护圣殿的规则，但是实际上他们已经是拆毁了圣殿。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看法？都没有啊。那大家有什么看法没有？有什么问题？就是说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我们在这里看到，
因为哪一家人有需要提问的，可以上云起来问老师，可能还是要开一个麦。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啊？你都可以提出来，或者什么看法？你学了这段经文以后，对你有什么收获？你看到是什么？有没有是任何的看法啊？都可以提出来。
都会记出来。
我们在这里看到犹太人在问主耶稣，主耶稣在这边强调的是，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重新建立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我们要敬拜上帝，我们不需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只要我们有两三个人以主耶稣的名聚会，我们就可以来到上帝赐恩宝座面前来敬拜他，来荣耀他，来向他祈求。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主耶稣说他那个圣殿拆了三天就能建起来，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三天能建立起来，是讲到了他的复活，讲到他的复活，他三天之内他就要复活。那这个建立起来的圣殿，就是旧的圣殿，在公元70年的时候，这个圣殿这个建筑物确实是被拆毁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在犹太人里，他们已经从心里，在属灵的意义上已经拆毁了圣殿，因为耶和华的灵已经离开了圣殿，因为他们相信假神。而且我们在上次查经的时候就讲到了，主耶稣接近圣殿，因为他们在圣殿里边亵渎上帝。我们上次讲到了，在圣殿外邦院里边，他们让人们来做买卖，剥夺了外邦人到圣殿来祷告，剥夺了外邦人到圣殿来敬拜上帝。所以他们在属灵的意义上已经是拆毁了圣殿，那主耶稣说他要建立起来。那两个方面，一个是主耶稣要建立他自己的不是人手所造的殿。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来指这个殿，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生命，只有通过主耶稣我们才能够到达天父上帝那里。所以主耶稣就是这个殿，所以这个殿是主耶稣。
主耶稣三天他说能建起这个殿，就是他自己的身体代表殿，是吗？
对，他是殿，他是殿，所以这个殿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现在就不需要跑去耶路撒冷敬拜的，也就是主耶稣，我们刚才念了主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的，将来你不再敬拜，不是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我们敬拜是什么？敬拜是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所以只要有两三个人以主耶稣的名聚集，我们就可以敬拜，因为主耶稣就在我们中间，这主耶稣的应许。所以如果我们不能聚会，不能有很多人一起聚会，没有关系，因为主耶稣已经应许我们了，凡有两三人以主耶稣的名聚会，他就在我们中间。所以不要追求这个形式，有地方聚会很好，没有地方只要有两三个人在一起就可以，就可以。
对，
就是在现在这个很特殊的情况，我们国内很多人都不能离开家，那没有关系，我们就可以在网上，我们因为我们所信的主耶稣是无处不在的主耶稣，主耶稣临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这些人，我们聚集在网上，我们就一起来敬拜赞美他。最要紧的是我们的心。所以这里是主耶稣在这里边是强调的，你们拆毁没有关系，没有这个物质上的这个实体的也没有关系，因为主耶稣还说了，你们岂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主的殿吗？因为
圣灵居住在我们心里，然后我们就是主耶稣的殿。所以我们只要在一起同心合一的敬拜，这就可以。我们要思想我们所去的教会是不是一个真的是敬拜上帝的地方。那如果有问题没有关系，这是他们的事情。所以主耶稣也是去圣殿的，主耶稣也是在会堂里边的。圣经里边记载主耶稣按照每个安息他都是去会堂的。虽然这里边有被鬼附的人，但主耶稣还是去。只要我们自己的心，我们是恭恭敬敬来到上帝面前，这就是好的，这就是好的。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或者是看法都可以提出来。
好，大卫老师。
哎，请说。
那现在的教会应该是称作为圣殿还是会堂？
有两个说法啊，就是说如果从这个建筑的结构来说只是会堂，因为你没有圣所也没有至圣所也没有祭坛，所以你只是个会堂。所以我们常常是叫什么，常常是叫礼拜堂，我们做礼拜的地方。那我们有的时候也称为圣殿，这个时候呢是从属灵意义上的圣殿，就是说来敬拜上帝的地方。那我刚才有说什么是圣殿，圣殿是人们聚集来敬拜上帝的地方。那如果从这个概念上来说呢，我们聚集的敬拜上帝的地方可以称为圣殿，这是属灵意义的圣殿，而不是从建筑结构上来说这是圣殿。啊，请说。
弟兄姊妹们，可能刚才没听清楚大卫老师说的啊。大卫老师刚才说的是，我们到上帝面前必须要恭恭敬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但是并没有说网络就会可以代替这些教会聚会啊，你们不要误会啊。并不是说你们家里面有三四个人，然后心里诚实，在心灵合一，那叫聚会，那只是。
所以我刚才说了，主耶稣他也是在每个安息日去会堂，哪怕里边有被鬼附的人，主耶稣也是去的。所以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你不要局限于认为只有在这实体教会里边才是敬拜，但另外一方面你别不要以为你只要在家里就够了，因为圣经也讲你不可以停止聚会。所以我们要两边都要看清楚。好，谢谢这位弟兄的。
是我还有个问题。
好，请说。
你介绍一下这个教会，什么叫教会？
介绍一下什么叫教会啊。圣经里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被上帝呼召出来来敬拜上帝的一群人。所以教会是人，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所以圣经是说得很清楚，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刚才说这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
那犹太人，我刚才说，他们实际上已经拆毁了这个圣殿，因为他们没有与上帝连在一起，所以他们只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心，光有一个空壳的建筑物没有用。教会是人，是被上帝呼召出来敬拜他的一群人，这个叫教会。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了。
那老师，还是那一点。
刚才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是问题吗？
你介绍的对，你介绍的。
好，谢谢。好。
建造物那个建造这个建造这个建造物，不会教。
建筑物不是教会。建筑物只是个地方，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主耶稣在这里很清楚的跟人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要把它建造起来，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事情你要知道，就是我们是教会，必须是基督的身体，是与基督是教会的头，这是不可分割的。教会必须是在耶稣里边的，是一群来敬拜上帝的人。你一起在一起，如果你不是敬拜上帝，你就不是教会，必须是教会。教会必须是敬拜上帝的。好，谢谢大家的提问，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好。如果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做一个祷告，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然后如果再有问题可以再提出来啊，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有这段时间可以来查考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是很笨拙的，我们是 无能力的，但是你是智慧，你是有能力的，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在这段时间里边，我们可以有机会在查考你的话语。主啊，我们也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为国内弟兄姊妹献上祷告，他们在经历这个病毒的这个攻击之下，主啊，求你加添他们的力量，因为你已经应许我们，我们凡奉你的名祈求，你都会来听我们的祈求。我们特别恭恭敬敬的在你的面前祈求，求你赐恩典给我们在国内的所有的人，让他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个病毒的攻击，是吧？我们也求你让所有的弟兄姊妹，让你所有的门徒能够抓紧这个机会来向人传讲福音，因为让世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时候，在让大家都可以明白我们在世界上的时间是那么的短暂，人的生命是那么的脆弱，如果没有与主耶稣同在，我们的是一生就是枉然的，是吧？也求你让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能力来向众人来传讲你的救恩，是吧？求你赐福给中国，也赐福给中国所有的人，让大家都能够明白，能够接受你为救主，成为一个福音兴旺的地方。主啊，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求你保守我们在这段时间，大家都在家里要休息，不能外出，在这段时间，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查考你的话语，花更多的时间来祷告与你亲近。主啊，我们把这一切都仰望交出你的手里，求你带领我们，也求你可怜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谢谢大卫老师。
好，不谢，我现在发布了。
那
我想我就不需要再拿麦了吧？那我们可以下礼拜再见。我们下礼拜就要。我们要查这个。
上帝既然 老师的付出，一马迷利。
好，那就再见。